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由我这一次为你主讲的先知书。那么林成也盼望弟兄姐妹呢也多为林成祷告，因为感觉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要学习神的话语的确是需要付代价，但是感谢主让讲的听的呢，其实我们都在主面前学习啊。特别林成心中有很多感恩的，就是特别在预备这个课程的过程中啊，我自己有机会再一次重新好好研读先知书啊，我想我觉得神也借着这个先知的信息呢对我有很多的教导。我相信我们每一次读神的话语呢，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呢，我们也相信神总是有办法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虽然先知书时间已经隔我们相当遥远了，几千年的时间，但是感谢主哈，但是神的话安定在天。我相信当我们带着一颗渴慕的心来学习主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要更多的充满我们，神的话也要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主的面前呢好好的来学习。那么凌晨还是提醒您，先知书一、先知书二呢这两个段落先知书呢我都预备有讲义大纲，如果你需要呢可以来信向我来索取。那么您的信呢一样只要写到电台的通信地址，注明良友圣经学院呢写给我林成收，你就可以说是索取先知书一二的讲义。当然如果您方便使用电子邮件的话，现在很方便哈，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些讲义资料呢利用电脑传输呢直接送到您的电脑里边。我们电台的这个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朋友 @良友.net， 朋友 @良友.net，那么您也可以多加利用哈。好，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主让我们继续在先知书里第二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愿你借着你的话语今天再来教导我们你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教导我们你要我们遵行的真理。谢谢主，我们再次恭敬的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认识真理，也让你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上次呢我们开始第一课呢，我们稍稍谈了耶利米书的一个历史背景哈，它是在被掳前最后一位做先知，最后一位做先知。那么我们了解耶利米当时的一个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啊这个先知耶利米当时处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耶利米先知里面呢，其实附带提一下，就是啊耶利米书啊和当时的这个一个先知何西阿呢，他们两个同样的思想是非常相似，就是讨论到认识耶和华，那么论到认识耶和华呢，两个先知的思想论调是十分相似。先知何西阿在何西阿书四章一节六节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灭亡，无人认识神。那么耶利米呢，同样耶利米在叙述耶和华的话的时候，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说啊，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在四章二十二节也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那认识耶和华，弟兄姐妹，在先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跟人的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什么叫认识耶和华呢？就是我们懂得把生命完全奉献交托。 所以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先知在那里特别提到说，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都必认识我。所以认识耶和华呢，其实是先知耶利米在他的信息中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非常重要的信息哈。那么上次我们谈到他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责备这些悖逆的百姓啊，他们违背神，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所以神要管教他们。但是上次我们提到了这个耶利米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新约的这个预言呢，作为经典。那么强调这个苦难呢，不是一个目的，苦难只是为了管教。苦难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百姓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耶和华。我想这是耶利米最重要的一个啊这个主题特色。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就是耶利米书的这个基本信息啊，耶利米书的基本信息。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强调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百姓，犹大国一个国家的败亡呢，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对神不顺服，对神不忠诚，就是不顺服神呢。那么从耶利米信息当中啊，我们特别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是一再的重复，一再的被提出来，被提醒。那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哈，我们看耶利米书，所以手边有圣经，弟兄姐妹请你翻开耶利米书第二章哈，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哈，第二章第八节说，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好，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提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所以你看，这个最根本的就是百姓换了一个神了，也就是说百姓离弃神，百姓悖逆神，不顺服神。不单单是如此啊，而且他们怎么样，他们去敬拜这些偶像。所以这是耶利米的信息非常强调。所以在第十二节他说，诸天呢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这个百姓最根本的问题。还有在第二章十九节啊，十九节先知在这里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先知在这里传达一个信息，重复提醒，就是百姓怎么样，百姓他们违背神，百姓悖逆神啊。那这是先知在这里信息一直强调的。那么特别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好，先知说，因为我的耶和华神啊，先知在这里代替神说话，耶和华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注意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第二呢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么这一节经文很清楚呢，就指出整个耶利米书的一个百姓犯罪的一个根源呢，就是百姓悖逆的背后呢，所隐藏一个真正的动机，就是离弃神。那离弃神，事实上呢，从人类犯罪开始以先呢，人就是悖逆神啊。你注意这里提到说离弃，离弃什么呢？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为自己。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一切的罪，弟兄姐妹，一切的罪，如果你去追根究底，最关键的根源常常就是由自我所产生的，就是由自己所产生的。包括撒旦天使的堕落，也就是要高抬自己，是不是？从我们的祖先始祖亚当犯罪的那一刻开始，其实最根本的关键就是 魔鬼要引诱人离弃神。那么弟兄姐妹，这个真理啊，其实不只是在先知书，历世历代以来这个真理不会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认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罪呢，只是一些外在的罪行，比方我们啊，这个说谎啦，贪心啦，啊，包括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啦，他们这个行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啊，我们看罪呢，常常只是看表面的，我们看罪只是这些外在的罪行。但是弟兄姐妹，先知在这里责备说，他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做两件恶事。第一呢，就是他离弃神啊。离弃神的离弃神自然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为自己啊。在路加福音记得吗，讲到耶稣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这个小儿子为什么是浪子呢？因为他离弃父亲，是不是他要想要自己出去当家做主，他要自己出去闯出一番的事业，这是为自己。包括始祖亚当，刚才我说了，人类从始祖亚当犯罪的那一刻开始，那个最关键的动机就是人要离弃神。那当魔鬼引诱夏娃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你看魔鬼是怎么引诱，他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呢，眼睛就明亮了，好，你们就能如神，能分辨善恶。那么这节经文呢，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误解了，以为说哎呀，这个眼睛明亮能够如神这个分辨善恶不是很好吗？人不是应该要有分辨是非的这个能力吗？那么是不是神就不要我们有分辨是非能力，是非善恶的这个能力了呢？那么我想如果这样的理解圣经呢，是错误的。那么在创世纪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哈，这节经文其实是讲到一个罪的元素哈，罪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哈，这是人类犯罪的第一个开始。蛇对女人说，第三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因为前面说这个神说这个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啊，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了不可以吃，因为吃了你们会死。但是魔鬼说什么呢？魔鬼说不一定，因为什么呢？第五节，我们看第三章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这里的知道善恶的意思，原来的更接近原文的翻译叫能选择善恶。哎，也许你会说了，林牧师啊，这个人能够选择善恶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是不是？那么在这里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人要选择自以为善的善，或者说自以为恶的恶，也就是说人要自己做主了。人呢，不要听神的哈，神说这个是好的，人说不一定，神说这个不应该做，人说不一定，神说这个罪这是罪，人说不一定。那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罪的最根本的元素啊。今天所有的罪哈，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弟兄姐妹，从古到今真是这样。我自己在教会侍奉，我发觉有很多，我面临到很多，也看了很多的罪的一些形态。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上了魔鬼的当，以为说哎呀，如果我这样做我就能够不犯这个罪，如果我这样做我就不犯那个罪，其实我们都在遮掩的这些不过是一些罪的外在的罪行。但是圣经所要对付的，特别是刚才我们读的先知书啊，耶利米责备百姓的所要对付的是什么呢？所要对付的就是那个百姓最后背后真正隐藏的动机，就是他们要离弃神，离弃神。弟兄姐妹，这个真理啊，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要不然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罪的可怕。有的时候我们今天以为圣经说这个罪啊，好像这个魔鬼会化妆光明的天使，罪好像是一个甜蜜的这个糖衣一样啊，我们觉得哎呀罪啊，罪中之乐啊！我告诉你，罪一定会带来享乐的。以色列人去拜偶像也是一样，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他们想哎呀，我总算可以自己做主了，好像路加福音那个浪子一样，他说哎呀，我总算脱离父亲的辖制了，是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动机就是他们离弃神。事实上以色列整个国家的灭亡有一个归根究底，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有不公义的事情，当然有拜偶像的事情，当然有许多不尊重律法的事情，离弃律法的事情，但是把这些原因归根究底做一个归纳，就是他们离弃背道，离弃神。那么弟兄姐妹，而这个历史的悲剧呢，在一而再再而三在犹大国历史上重演。所以信息，弟兄姐妹，耶利米的信息呢，包括了几个重点。第一就是审判 和悔改，审判和悔改。那么第二就是敬虔信仰的实质，敬虔信仰的实质。第三呢，耶利米的信息里面包括了这个新约的应许，新约的应许。好，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待会儿会继续往下来谈。我们仍然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音乐过后啊，我们接着再继续来复习下边的课程。我们休息一会儿。
有圣经学院属灵金言，每当我们看见天空的彩虹的时候，就会记起神的大爱和信实。每一道彩虹都在提醒我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姐妹，让我们提醒一件事情，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从古到今，神一直守着他的约，但是呢，当人悖逆的时候，神一定要刑罚。我想这是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认识的一个重点。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呢，在以色列人这个背后真正隐藏的动机呢，就是他们离弃神。所以罪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罪恶最根本的一个动机就是什么呢？罪恶最根本的动机就是人离弃神，离弃神。事实上，我刚刚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看所有的罪差不多都是人要自己做主。好，今天很多人认为啊，我们现在时代改变了，哎呀，我们现在呢个人有自己的主张，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你注意，当这个人道主义、人性啊，越来越人本主义越来越兴盛的时候，更反映了一个危机，就是人要自己做主。好，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权威呢，不是那么100%的信服了。啊，有的时候圣经明明教导我们，好，教导我们，比方圣经很清楚的原则就是人要圣洁啊，好。但是人就说不一定啊，人今天国内你看有很多的这些婚外情，很多的这些家庭的问题，常常都是因为不圣洁的缘故。圣经有很多的原则已经在那里白纸黑字的写下来，但是我们人会想尽各样的方法啊去扭曲。所以这就是耶利米书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罪啊所带给我们的影响是相当相当可怕的。那么耶利米书呢，在我们提到了这个耶利米最主要的信息里面呢，就强调了这一点。那么真正我们必须认识隐藏在背后那个真正的一个动机，真正的动机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罪啊所给我人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那么耶利米书的信息刚才我们提了，包括了三方面。第一就是审判和悔改。先知的信息，耶利米啊呼吁百姓要他们悔改，要他们悔改，因为审判要来到。如果他们不悔改，那么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一定要临到。所以我们来看呢、啊、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哈，第二章我们来看看先知在这里提醒他们。他说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
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光景，百姓的一个悖逆啊！先知在这里责备他们，先知告诉他们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啊这个回头，要不然神的审判呢、要临到，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事实上啊，弟兄姐妹，先知在这里很清楚的提出了一个这个审判悔改的信息，还有先知也提醒他们要回到那个信仰敬虔信仰的实质，就是除去这些外在的形式，除去外在的形式。那么同样，先知在耶利米的信息里面很重要的，以后我们会特别来讨论，就是这个新约的含义啊，新约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还有最后是耶利米本身他自己信心的经历。耶利米书啊，我们可以看见先知耶利米企图要力挽狂澜，劝诫犹大人呢、离弃罪恶，否则就很难避免呢、巴比伦的毁灭。所以先知宣告一个不能够变更审判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在哪里呢？在二十五章，那我们先翻开先知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十一节，二十五章十一节，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哇，弟兄姐妹，你看，这是一个非常严厉、一个不能改变的信息，就是神要审判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七十年。事实上，刚才我们提到了以色列国败亡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离弃了神，特别是在先知的时代，无论是以色列或犹大国，导致亡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离弃神，离弃神。刚才我们读的先知耶利米书第二章叫我们看见他们离弃活水的泉源，那离弃活水的泉源，以色列被控告有两项空前的罪恶，第一就是他们离弃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那么活水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形容耶和华是活水，比方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也提到这个耶和华是活水。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的经文呢，这样说：你们一切干渴的当就近水来。就近水，耶和华是那个活水的泉源。那么约翰福音记得吗？耶稣曾经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也提到那个生命的活水。神是那个活水的泉源，不再是那个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喝了那个水还要再渴，但是喝耶稣所赐生命的水就永远不渴。以色列人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呢，那神自己称活水，暗示它是生命的根源，神会供应一切干渴人的需要。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啊，一个真正离弃神的人呢，其实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他要为自己，为自己凿出，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个供应了，他已经生命中间已经没有那个活水的泉源，当然他必须要自己找方法，是不是？所以今天你看很多人本的宗教，人总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满足自己心灵的需要，但是很可惜啊，人今天不断的在为自己凿这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而基督徒呢，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活水的泉源，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像先知的时代、耶利米的时代，我们也不自觉的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而为自己去凿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呢？我想以色列两项罪恶，第一就是他们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所以圣经形容耶和华神是活水。好，那先知在这里责备的啊，是一种属灵的愚昧行为。不但如此啊，离弃活水的泉源，离弃活水很自然的就是什么呢？我刚刚说了，就是为自己，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看见百姓的这个愚昧啊，弟兄姐妹，先知的信息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很好的提醒。以色列被控的第一个罪恶是离弃活水，第二个罪恶就是百姓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他们凿池子，他们以为能够存水，但实际上先知耶和华在那里宣告说，这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这种愚昧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背道。那弟兄姐妹，这是先知信息的一个重点，信息的一个负担。这种背道，这种悖逆啊，是不能够啊逃脱神的刑罚，不能够逃脱刑罚。所以先知说，犹大要被掳，耶路撒冷要遭到毁灭。所以耶利米事工他整个信息呢，其实就是在呼召啊，他说预言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前面我们提到他讲信息的大题目，就是要对犹大的审判啊，犹大的审判。那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开始呢，就提到神呼召耶利米，他要传的信息就是要拔出拆毁啊，拔出拆毁，拔出拆毁，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审判，这是审判。这个审判是以北方巴比伦军队的惩罚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刑罚来到的主要原因，就是要为了百姓，因为他们要受这个该受的刑罚。但特别呢，是在这个警告和刑罚的背景中间呢，因为他们已经百姓已经委身给偶像，他们离弃了耶和华。那么在这个幽暗的信息中啊，却出现了旧约中间的一个预言，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这个应许，那并不是和前面的信息是违背的，而是以劝告百姓啊悔改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也是先知书啊，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就是审判的信息后面有安慰，审判警告的刑罚的后面有应许。比方说，先知常常向百姓理论以后，他又再一次回去呼召他们，呼召他们回转。那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三章十四节，第三章的十四节，前面责备啊百姓他们的罪恶啊，责备他们犹大的恶呢比以色列更甚。但是到第三章十四节的时候，先知的话又转，他说：“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所以你看，这个审判的信息中间呢，好像是充满了悲哀，充满了无奈，但是也包括了神的安慰，神的劝勉。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啊，提到公义的枝条的应许，另外也提到在那日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那么这些预言呢，都宣告了神的一个安慰的应许。外表看起来，耶利米的信息啊，外表看起来虽然有毁灭，但是呢，有一天他要安然居住，耶路撒冷必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他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里的他呢，指的就是神的选民。弟兄姐妹，这是耶利米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本信息。我相信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认识。所以当我们在读耶利米书这个本文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掌握。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课程啊也就进行到这儿。那么我们仍然很快的在诗歌中啊和你说再会，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探讨耶利米书。
主能在旷野开道路，主能在沙漠开江河，你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子，他就要